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FCC 主席提出网络安全规则，防止网络攻击。南海再次起波澜，菲律宾抗议中国船只冲撞事件。美国反对国际特赦组织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指控。联合健康集团 CEO 曼哈顿被枪击身亡，警方锁定疑犯。NASA 再推迟阿尔塞米斯计划，登月任务延迟至2027年。台积电与辉达洽谈在美生产 AI 晶片 Blackwell。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委员会建议通讯服务供应商每年提交一份证明，以确保他们制定了防御网络攻击计划。该提案是为了应对一个被称为盐台风的网络黑客组织深入美国电信公司摄取通话数据的行为。据称，盐台风得到了中共的支持。盐台风大规模间谍攻击活动已引起华盛顿的关注。罗森沃塞尔的声明是在美国政府机构为所有参议员举行的有关黑客攻击的机密简报会后发表的。4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大量美国人的原数据已经被黑客摄取，黑客入侵了至少8家美国的电信和电信基础设施公司。罗森沃塞尔表示，这个提案分发给所属机构的其他委员，如果获得通过将立即生效。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四宣布，当局已就4号在和岩岛附近发生的船只冲撞事件向中共提交外交抗议。菲律宾方面指控中共海警船在事件中使用高压水枪并冲撞菲律宾船只，中方就辩称此举是依法控制，这个是南海长期主权争端中的又一宗冲突。菲律宾外交部指出，今年以来马尼拉已经针对中共的行动提出60次外交抗议，自2020年总统小马科斯上任以来，抗议次数更达193次。南海是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水域之一，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片南海主权，包括黄岩岛，激怒了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邻国。即使2019年海牙上设仲裁法院裁定中国的主权声索缺乏国际法依据，但是北京仍然拒绝接受相关裁决。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美方反对国际特赦组织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指控，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该发言人帕特尔强调，美国不同意相关报告的结论，并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合法性。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一份长达300页的报告，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报告基于对以色列官员种族灭绝言论的记录及实地调查，称他的空袭和封锁行动导致数万名平民死亡，并令加沙居民面临缓慢而计划性的死亡。以色列强烈驳斥报告，称他是基于谎言，并指控国际特赦组织忽视了哈马斯的暴行。以色列政府表示， 他的军事行动完全遵守国际法，目标是打击恐怖分子，并抵御来自七个不同战线的每日袭击。美国最大医疗健保公司联合健康集团执行长汤普森12月4号清晨在纽约曼哈顿城希尔顿酒店门口近距离被枪击身亡。纽约警方初步判定这个是一宗有针对性的攻击，但凶手动机尚不明确。事发当时，汤普森在酒店附近步行，一名身穿深色连帽衫的男子尾随他几步后开枪，并迅速踩共享自行车逃离。目击资料显示，凶手作案前曾经在星巴克买水，警方正在透过水樽 DNA 及共享单车 GPS 追踪他的行踪。案发现场亦发现了疑似凶手遗留的手机。汤普森的妻子表示，丈夫近期曾经收到威胁，可能与保险理赔纠纷有关。同时，他生前因内线交易问题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涉案股票交易引发外界猜测。美国宇航局 NASA 星期四宣布，阿尔塞维斯登月计划再次延期，原定2025年进行的阿尔塞维斯2号绕月任务推迟至2024年6月，而首次载人登月的阿尔塞维斯3号就延迟至2027年中期。NASA 局长比尔·纳尔逊强调推进该计划的重要性，并表示延期和猎户座飞船的技术检测有关。此前，阿尔塞维斯一号的隔热罩测试发现百几处防护材料磨损问题， NASA 正在全面分析它的耐热性能。阿尔塞维斯二号将搭载四名宇航员进行绕月飞行，为未来载人任务铺路。阿尔塞维斯三号就计划由 SpaceX 的星缆飞船登月，并使用 Axiom Space 开发的宇航服，将两名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路透社5号报道指出，台积电正与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辉达洽谈，在它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晶片厂生产 AI 晶片 Blackwell。 这一款晶片因能够将执行任务速度提升30倍，需求激增，被视为 AI 领域的重要突破。知情人士透露，台积电预计2024年初启动亚利桑那厂的生产，并计划进行 Blackwell 晶片的前端制造。不过，由于该厂缺乏必要的高效能晶片封装产能，最终封装仍然需要找回台湾完成。自今年3月 Blackwell 发布以来，英伟达已经委托台积电在台湾生产，而台积电斥资数百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做三座晶片厂，已获得美国政府的大力补贴。这次协议如果达成，将为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争取到继苹果和超微之后的另一重要客户，进一步巩固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布局。目前台积电和英伟达都没有对洽谈置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加州规模 7.0 地震，州长发布紧急状态。南韩媒体揭尹锡悦戒严令当晚下令逮捕政要，全南韩部队指挥官禁忧。美国援助越南1250万，助加强海上执法。巴尼耶蒂请辞，马克龙几日内任命法国新总理。川普将任命前 PayPal 营运长主掌 AI 与加密货币事务。中共外交官呼吁背弃台湾，干涉巴拉圭内政被驱逐。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加州近海当地时间5号上午10:44发生规模 7.0 强震，美国气象局一度发布海啸警告，提醒民众远离岸边， 之后解除警告。加州州长纽森发布紧急状态，同时表示与官员合作确保加州民众安全。他提醒民众生活在加州必须随时做好面对地震的准备。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次地震发生在门多西诺断层带上或者附近，在三个板块交界地方。该地区四号曾经发生规模 4.4 同 4.2 级地震，过去50年出现过四次超过规模 7.0 的强震，最近一次是在2005年，当时规模达 7.2。 美国地质调查所提醒余震的可能性，呼吁民众做好防范措施。南韩国情院次长洪长元6号透露，总统尹锡悦3号宣布戒严后，曾经亲口下令逮捕多名朝野政要。除了最大在野党党魁李在明、国会议长余元直外，连同党党魁韩东勋亦都名列逮捕名单。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6号中午同总统尹锡悦私下会面后表示，党内仍然希望尹锡悦停职，没听到党内有希望收回成命的声音。国民力量党5号决定会阻止在野党发动的弹劾动议。尹锡悦戒严掀起一连串风波，南韩六大在野党4号共同向国会提交总统弹劾议案，预计在当地时间7号晚间7点左右在国会全体会议投票。南韩警方表示，7号预计将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总统尹锡悦的集会。据南韩时报报道，南韩军队人权中心声称有证据显示当局准备再度戒严，有些部队限制指挥官休假，包括连长以上的军人，预计8号前可能有紧急召回命令。美国驻韩内大使馆5号表示，美国将向越南提供$1,250,000的援助计划，以增强越南海上执法能力并打击非法捕鱼。援助计划包括支持越南海上执法机构捐赠小船和开发培训设施等。越南的邻国和贸易伙伴多年来一直敦促越南政府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打击非法捕鱼行为，包括越南船只在邻国水域进行的非法捕鱼活动。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威胁，如果在防止非法捕捞方面没有具体进展，将禁止由越南入口鱼类。这个将会导致越南向他们的最大市场之一的欧盟大幅减少鱼类出口。这个东南亚国家亦都经常和中国在南海边界问题上发生冲突，双方海岸防卫队船只、渔民和其他执法船只都曾经发生小规模冲突。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美国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强大繁荣、独立和有人性的越南。法国国会4号通过对总理巴尼耶的不信任动议，成为当代法国任期最短总理，这个是60几年来法国政府首次垮台。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在未来几日任命新总理，避免法国进一步陷入政治动荡，并说这个人选将负责组建一个符合公共利益的政府，并将优先通过预算。马克龙5号在向全国发表的谈话中批评法国极右翼和极左派联合组成反共和阵线，推翻了政府。法国在2024年夏天举行国会大选后，新的大选要等到前一次大选的一年后才能够召开。但与此同时，马克龙还有超过两年的总统任期，部分反对派人士正呼吁他落台来化解僵局，但马克龙表示将会充分履行总统职责直到最后。美国后任总统川普5号晚间宣布，他将任命线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 的前营运长 David Sacks 担任白宫新设的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一职。 川普在社群媒体发布贴文表示 ,David 将引领政府在 AI 与加密货币方面的政策。这两个领域有关美国未来的竞争力。David Sachs 被视为所谓 PayPal 帮一员。这一班有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家还包括 Tesla 执行长马斯克和 PayPal 创办人之一提尔。马斯克和同为企业家的拉马斯亚米将执掌川普政府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他们5号和美国国会议员展开几个钟头的闭门会谈，讨论他将在川普的新任政府中实行减少政府开支的计划。台湾友邦巴拉圭5号驱逐一名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中共外交官，并要求他在24小时内离境。巴拉圭外交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已经吊销了正在巴拉圭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会议的中共外交部赖美斯公使函参赞徐伟的签证，称他干涉巴拉圭内政不受欢迎。前一日，徐伟没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而是出现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的国会。在那里，他呼吁巴拉圭抛弃台湾，引发了外界风波。巴拉圭是南美洲唯一外交承认台湾的国家，亦是全球仅有的12个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台湾驻巴拉圭大使馆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严厉批评中国，称徐伟串入巴拉圭，试图破坏巴拉圭与台湾的坚实友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不评论尹锡悦弹劾案，专家说有政权危机美国就介入。中国人辅导美国生仔，学者指美国自大酿成恶果。第三届台湾德国民间论坛，德国多党对中国战略有共识。香港治理出现大陆化，乔峰经验防民怨爆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今日是12月7号星期六，我是黄蓉。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高度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乐的精品小团，不赶行程，不拼团。团友回来说，2025年希望之旅的全年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还未来得及参加，就不要错过明年的行程了。日本、台湾和东欧每一个行程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快点预订了。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度身订造行程，也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的咨询热线是+1 855 955 5227，或者发电邮联络我们。韩联社6号报道，南韩国防部宣布首都防卫司令官、特战司令官和反间谍司令被停职。在3号晚的戒严失败之后，南韩总统尹锡悦拒绝了曾任戒严司令、南韩陆军参谋长朴安珠的请辞，并且要求陆军禁止休假候命，引发全南韩对尹锡悦想第二次戒严的质疑。据台湾整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发表的文章表示，现在根据南韩媒体星期五上午的快讯，原来尹锡悦是孤煲而阵，声东击西。当媒体都在关注被包围的国会表决是不是要取消戒严令，因为有大约280位军人包围国会，那当然就很抢镜头了。只不过与此同时，有更多军人超过400人包围了南韩选举委员会，拿走了今年南韩国会选举的重要资料。尹锡悦是检察官出身，在南韩首尔大学法律系毕业，脑筋应该很犀利，很有逻辑，所以他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针对南韩国会选举出手。 想要在选举委员会拿到重要资料，然后开始分析这些资料，说不定可以找到否定国会选举的正当性线索。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五再次表示关注有关局势，他说决策过程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他不评论尹锡悦弹劾案，但是相信将会依法进行。后任总统川普到目前为止仍然未对南韩戒严事件发表评论。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当地时间3号晚无预警宣布戒严之后又解除戒严，后续舆论持续扩大，六大在野党隔日一起向国会提交总统弹劾议案，预计7号在国会全体会议投票。帕特尔5号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对3号发生的局势深感关注，这些决策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他说颁布戒严令以及这种措施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影响无疑是需要极度严肃看待的问题。至于弹劾案方面，帕特尔说这是南韩内部程序，相信将会依据南韩宪法进行。美国持续支持南韩法治和民主，因为这是美韩联盟基石，美韩联盟和伙伴关系超越双边任何一届总统或者政府。未来南韩面对的最坏情况是什么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觉得，对尹锡悦来说，他可能要面对的最坏情况就是他被弹劾下台。他一旦被弹劾下台之后，将会由南韩总理来暂时代理总统，在60日两个月之内就要提前进行大选。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举行大选的话，我觉得反对党的领袖李在文有比较大的把握和可能性他会赢得大选。亦即是说，南韩可能会迎接一位左派总统，他可能对中共对北韩都是比较亲近的。美国智库东西中心资深研究员姚毅星期五向美国军事媒体星条旗表示，尹锡悦被迫下台可能会导致美韩联盟和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进入动荡期。唐正远表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政策走向，他就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后效应，譬如说这会在政治上导致南韩和美国之间拉开距离，之前刚刚才承认稳定的美日韩铁三角同盟关系可能会被削弱。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南韩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和北韩以及对中共的依赖，所以这就会导致在美国整个印太战略框架里面，南韩可能会成为一个缺陷，或者说甚至在第一岛链战略构想之中会出现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可能还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弥补得到的。那毫无疑问，对于川普政府的角度，他要围堵中共，那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损失。而在关键时刻，美国是不是会介入呢？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表示，就要看尹锡悦是不是有政权危机。尹锡悦行亲美亲日路线，他的在野党对手李在明是亲中亲俄路线。如果尹锡悦有政权危机会被李在明取代的话，那我估计美国应该会介入。目前还未看到美方有什么动作，所以我暂时假设尹锡悦应该不会有事，剩下的就继续看下去。另外，由4号以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首尔街头，要求尹锡悦辞职并且接受调查。南韩最大的劳工团体之一南韩金属工人工会亦都宣布，若果尹锡悦拒绝不辞职的话，将会由11号起展开无限期罢工。首尔警方表示，预计星期六将会有几万名南韩民众在弹劾投票之前在首尔参加示威集会。唐正远认为，即使在星期六的弹劾案如果得不到足够的票数，但是反对党和南韩最大的工会组织都会持续施加压力，发起全国新的罢工和大型抗议等。就算是尹锡悦能够涉嫌过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可能亦都会面临国内的整个政局比较动荡的情况，对南韩的经济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人赴到美国生仔， BB 出世就立即拿到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年公开的秘密。 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凡尼近日在一个听证会质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局长，对于中国孕妇应不应该到美国生仔，那对中美有什么影响？时事评论人士向本台表示，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那是美国自大的恶果。12月4日在一个听证会，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凡尼质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局长，共产中国国民可以无需签证就进入北马里安纳群岛生仔， BB 一出世就成为美国公民，你认为应不应该这样？蒂凡尼担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但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利用签证漏洞前往美国属地生仔，俾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属地，是美国唯一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证入境最长14日的地方。美国国会的安全鹰派人士希望终止免签证计划，认为这个是中国公民进入美国的后门。北马里安纳群岛联邦总督帕帕西奥斯在2024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有关中国免签证在2005年就开始，而免签证时间就由45日调整到现在的15日，免签证的原因是旅游发展经济。对于中国孕妇到美国生仔这件事，时事评论人士宁静表示，我们先不要说在美属岛聚使不使签证的问题，而是美国的签证政策之中就没有文明规定共产中国的人不可以到美国生仔，甚至有些孕妇如果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不使讲大话直接说要到美国生仔，签证官员还是会签证的。既然美国没有对共产中国人到美国生仔有什么严格的规定，那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宁静表示，我认识的很多中国基督徒都希望自己的仔女不要好像自己一样生活在一个精神贫瘠的国家，一个极权的国家，他们用各种方式追求自由，而美国是自由的灯塔，他们以此作为桥梁成功实现梦想，我们能够说他们错吗？这样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凡尼还有一些跟他有同样观点的人到底是担心些什么呢？宁静举例说，我就见到这样的一个人，非常讨厌川普的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共的高税收，这种人很多认为拜登的移民政策更宽松，那是极其自私短视可笑可悲的，他们想要的是对自己有利的，不符合自己的就是坏的，他们没有想过拜登的宽松移民政策会导致美国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只是见到他们现在见到的美国生活的便利和很多方面的发达程度，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这种宽松移民政策会引致好像他们这种只是想索取不想回报满脑都是中共思想的人。上面讲的大概是按照人的品行划分，自私的人、利己主义的人来到美国社会很快就会将美国腐蚀，导致美国很快变成另一个中国。但是当中还有一班不容忽视的，就是中共高官权贵的仔女，他们拿着外交签证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或者是著名的大专院校就读，身价暴涨。因为是政要的子女，美利坚大学为了取得更高的知名度会很欢迎这样的学生。宁静认为那无疑比中共更多理由去输送现成的自愿维护这个体制的都不用培训的红色间谍，而这是美国的自大造成的。美国人以为自由的环境可以改变极权国家的人的想法，事实证明极权国家教育出来的人做事方法更容易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中蔓延传染。金正恩在瑞士读过书，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王沪宁在美国读过书，没有妨碍他成为绝对有红有专的三朝元老。对于现时的美中紧张关系， 在美国又有各种身份背景的中共国人，美国跟住落嚟应该点应付呢？宁静表示，就好似美国中国问题委员会讲的咁样，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咁系美国呢30年嚟差劲透的战略路线，令中国成为最大对手，认清自己才能够百战百胜。而且川普总统亦都提到，我哋唔系唔接受难民，我哋要推翻制造难民嘅独裁政权，令难民安心咁生活喺自己嘅国家。观众朋友，美国系咪应该取消中国人到北马里安纳群岛嘅免签证政策呢？如果你赞成，认为应该取消嘅，请按一指；如果你反对，认为唔应该取消嘅，请按二指。美国两党在诸多政策议题上对立严重，但是对中国的政策就被视为其中少有可以达成跨党派共识的部分。德国即将在明年提前大选，新一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哈特曼近日的一番表示令人回味。第三届台湾德国民间论坛12月5号在柏林举行，聚焦转型正义、台德经济合作、民防、人权和市政治理等议题。今年5月开始出任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的哈特曼，论坛共同主席包瑞汉和台湾驻德国代表郑志伟都有出席，现场座无虚席。曾经担任德国六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的包瑞汉表示，台湾德国民间论坛在去年成立，这一届的主题多元，彰显台湾活跃的民主和多元文化。一般讲到台湾，由于台海情况，大多数都会认为台湾需要国际团结的协助，足以证明台湾的力量能够提供国际社会更多帮助。德国总理索尔茨所领导的政府任期只是剩下几个月，哈特曼针对明年将会上任的新政府表示，即使现任执政党政府任期将会在明年二月结束，但是现政府已经着手就目前的中国、印太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以及包括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内的其他政党进行多次讨论。他相信彼此已经有共识，未来的德国政府将会以类似的方针继续落实。当被问到去年年初川普上任美国总统的影响，哈特曼就直言，如果美国采取更紧缩的保护措施，德国和欧洲将会大受影响。他表示，德国未来必须要消除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风险，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必须要更多元化。自从推行港区国安法以来，香港在政府治理方面频频出现大陆化现象，政府动员在地区工作的官员和区议员到大陆学习习近平鼓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常普遍的枫桥经验，引发质疑。港府说这个方法是用以化解地区矛盾于萌芽阶段，评论人士就认为港府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民怨爆发，要在地区层面就处理好。据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新闻公布，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专员地区治理研修班4月20号在浙江省考察，研修班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担任团长，团员就包括民青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民政事务总署署长张兆海宇以及18名民政事务专员。习近平上台之后，自从2013年起多次批示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有民众形容咁实际上是朝阳大妈的加强版。在香港的立法会，议员苏长荣今年12月4号以书面质询民青局要怎样将枫桥经验用于香港地区管治。民青局局长麦美娟就回复说，通过学习桥枫经验，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基层治理等等。熟悉中国国情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香港政府现在要模仿桥枫经验，主要是担心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民怨爆发，当局希望由这个角度稳住基层，减少基层的怨气。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中国大陆亦都有乔峰经验和全面的社会监控，以及长年支付高昂的维稳成本，但是随着经济衰退，近期报复社会暴力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严重受伤和罹难。香港经济学家罗家聪博士在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表示，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一模一样。当年香港仍然是英国管治时期，共产党的文革风都吹向了这里，何况现在香港不再是英国管治，这种风会吹得更厉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二十大前，习近平亲定并策划攻击法轮功，中共被川普划红线，美国舰艇直入南沙群岛，叙利亚反政府军南下，中俄或放弃叙利亚，印度抵制中共廉价钢铁，开征关税，学者解读，川普出席巴黎圣母院重开典礼，同拜登夫人碰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礼拜六。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的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睇下佢系点样逐步恢复健康嘅。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门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12月5号，科学家袁鸿兵向大纪元透露，中共二十大之前有一个新阴谋，计划在海外对法轮功进行攻击和打压，命令的主使者正是习近平。夏天突然出现一批特务和所谓的前法轮功学员、前神韵演员，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大肆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纽约时报发表多篇专门攻击神韵的文章。中共公安内部人士之前对大纪元透露，在海外攻击法轮功是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为了权力野心向上邀功请赏的计划之一。袁鸿兵说，信息的来源包括反习近平家族的一个红二代和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他说，中共政法委召开了一次内部秘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部长、国安部部长，当然还有政法委的书记和几个副书记，会议扩大到了外交部的一些相关官员，还有统战部的一些相关官员，习近平亲自参加会议，做了所谓的重要指示。习近平说，中共在十八大之前在国际上对法轮功的打击基本是失败的，意思就是胡锦涛和江泽民时代在海外对法轮功的打击是失败的。袁鸿兵认为，习近平看到的失败的主要表现应该是法轮功的媒体现在不单止没有被削弱或者消灭，反而成为国际上甚至包括英文的领域都成为中共主要的所谓敌对势力了。这个是习近平的一个结论。习近平认为，中共在国际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精力和金钱。结果法轮功成长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包括在媒体界起主导作用的反对中共的力量。习近平已经下令限期打击法轮功，要以中共政法委牵头，协调国内和国际一起行动。国内的主要就是由公安部负责，国外明显的主要由国家安全部负责。这个亦就是陈一新现在为什么这么活跃的原因之一。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培育新的力量，就是以前那些人可能贪污得太多要抛弃了。据大纪元之前获得的公安部内部人士的爆料，中共国安部和公安部各自都有自己的人马在境外，都在这管理自己的特务。公安部还不单止一个局在境外运作，专门针对法轮功的主要是公安部四局。习近平还提到，从具体行动的方案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方向。袁洪兵透露，消息来源说，习近平所讲的一个中心，就是法轮功创始人和他的家人，要直接针对法轮功创始人。一个中心是习近平认为中共十八大之前打击法轮功之所以没有成效，是因为没有全面攻击法轮功创始人的人格。两个具体方向，一个是舆论战，可以动用一些非官方的、没有中共官方身份的媒体和自媒体来攻击法轮功，另一个就是法律战。还有就是要对法轮功媒体进行渗透，中共当局要改变以前的那种入去打听和渗透的做法，要对法轮功高级黑，通过内部人员渗透运作，让法轮功媒体失去公信力，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新阴谋。袁洪兵说，其实从一个几月之前，他不断接收到中共要打法律战的讯息，包括在法庭上的具体策略。结果最近神韵艺术团等八个机构和个人被起诉了。他说，我觉得应该让整个世界了解法轮功学员办媒体也好，办神韵艺术团也好，不是为了什么吃喝、生活、赚钱。法轮功学员是自动要来奉献的，这个是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公益事业，就是揭露中共暴政的邪恶本质。法轮功学员办的这些媒体是国际上揭露中共暴政最主要的一支力量，中共竟然要整低这样的力量，全世界不能够让他们任意妄为。12月4号，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用英文发文说，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认为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的选择，要求新一届美国政府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尊重底线和红线等。5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 X 平台上回复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同样取决于中共所做的选择。中共会不会停止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呢？会不会停止对菲律宾的霸凌呢？双方都有各自要做出的决定。跟住在6号，美国海军发布讯息说，第七舰队的勃克级驱逐舰普雷贝尔号在南沙群岛附近的南海航行。这个是美国第一艘搭载雷射武器驱逐舰在近南沙群岛航行。第七舰队指出，此举是为了挑战中共的过度声索，当日的航行自由行动维护了国际法承认的权利和自由，是合法的。美国认为任何要求军舰提前通知或获得许可的规定都属于非法行为，这次海事行动是在这质疑相关国家的过度海事主张，维护全球航行的自由。同时，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举行代号多边海上合作行动的联合演习，是第5次类似的军事演习。外界分析认为，赖清德这次访问美国，他在夏威夷参观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的时候，是以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身份献花， 明显触碰了中共所谓的红线，暗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明显变化。川普6号宣布提名前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柏杜担任驻华大使。柏杜长期与台湾友好，曾经支持多项有利台湾的法案。资深媒体人庞中说，川普政府认定中共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最危险的敌人，在政治上必须全方位堵截中共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渗透，在经济上必须摆脱对中共的依存，实现脱欧断链，并停止所有有利于中共经济发展的双边交流政策措施，在战略上必须瓦解新邪恶轴心，甚至推动乱俄抗中政策。美国最近通过行政措施，实质推翻中共1972年定落的中美建交必须进行对台湾断交、废约和撤军的三个条件。川普已经明言，如果中共攻打台湾，他会轰炸北京，已经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在国际舞台上，川普曾经指出中共违背其在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对 WTO 的承诺，美国有权取消中共国最优惠国的待遇，包括对中共政策导致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的责任进行追究及索赔。资深媒体人马月认为，柏杜曾经在9月6号华盛顿观察家报上面撰文，说美国正处在一场决定世界是否会保持自由的新战争之中。他亲眼目睹中国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并且中共坚信其将夺回世界秩序霸主的历史地位。柏杜呼吁美国应该加大投资国防能力。他认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港口外交旨在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扩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12月6号，据多方消息，叙利亚国怒反政府军正继续发动闪电攻势，靠近霍姆斯和首都大马士革，政府军则全面溃败。同时，中俄突然宣布高调撤侨，评论认为叙利亚战局或者已经进入倒时计，中俄正在抛弃叙利亚。法新社报道说，其中武装组织领袖乔拉里在6号的采访中说，他们的目标是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攻，推翻现任总统阿萨德政权。如果抗军占领靠近大马士革的霍姆斯城，就将会切断叙利亚权力中心大马士革和地中海的联系，而阿萨德一直是以地中海沿岸为据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统治着叙利亚。霍姆斯的居民说，政府主要安全机构的办公室空无一人，官员他们已经撤离了。同时，据军事博主一线的消息，大马士革首都附近又发生了其他武装起义的倒戈，政府军失守领土持续增加，叛军正在从两边向阿萨德进攻。而大马士革奥马亚德广场的国防部大楼已经遭到无人机袭击，美国支持的自卫队大队正在进入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政府军和伊朗民兵不战而退，正在彻底崩溃。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萨德在这个礼拜三已经批准所有军人的工资加薪 50%， 并立即生效。另外，据叙利亚媒体6号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我们将夺取大马士革，我们向阿萨德伸出了援手，但他没有回应。据天空新闻报道，查塔姆研究所的尼尔灰利亚姆博士说，阿萨德政权现在是否垮台完全取决于俄罗斯。过去四年来，反政府军一直都在进行训练和自我准备，为这个闪电战做好准备。而阿萨德的部队恰恰相反，资源匮乏，训练不足，而且士气低落。 预计这场战斗的时间将会更长、更血腥，而阿萨德政权将会垮台。据彭博社消息，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说，俄罗斯没有拯救阿萨德的计划，而且只要叙利亚总统的军队继续放弃阵地，俄罗斯就不会看到任何拯救阿萨德的计划。塔斯社6号报道说，俄罗斯驻叙利亚大使馆敦促俄罗斯国民乘坐商业航班离开该国。5号，中共驻叙利亚大使馆发文建议中国公民利用商业航班仍然在运营的时间尽快回国或离境。时政博主在 X 平台上说，普京在乌克兰和叙利亚之间只能选一个，如果他决定保住叙利亚，那就离乌克兰全境解放不远了。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中俄两国都是叙利亚的老朋友，都是阿萨德政权的老朋友，所以中俄两国突然非常高调地宣布撤侨，他就只能够释放出两个信号。第一个，中俄两国可能都认为阿萨德的政权可能已经保不住了，这个政权的倒台和崩溃可能是已经尽在眼前。第二个，他们可能都研判认为，如果阿萨德的政权倒台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府，有可能是对中俄并不太友好的，是这样的一个政权，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阿萨德政权已经没有任何能力能够来保护中俄两国在当地的侨民的安全，亦就是意味着在叙利亚政权的替换和变天已经是一个很难以避免的事实了。12月6号的消息，印度宣布对扁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保护关税或为期两年的临时税。在这笔税款开征之际，印度在本财年前7个月的中国钢铁入口量创落历史新高，新的举动是为了防止中共廉价钢铁对印度的倾销，损害印度小型钢铁生产商。印度政府公开的数据显示，在今年4月至10月，印度从其他国家入口了570万公吨钢铁，其中有170万公吨钢铁的原产地是中国，相较去年同比增长 35.4%， 另外有不到 34% 的钢材是来自南韩和日本。这个反映出印度的制造业和基建行业需求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大量的原材料钢铁是来自中国等国家，依赖海外入口，这个引发了当局的担忧。路透社说，为了抵制中国廉价钢铁，印度要求对扁钢产品增加关税。印度钢铁部门的官员庞德里克在自贸易部门的信里面明确说，来自中国的钢铁已经对印度本土的产业造成严重威胁。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在今年包括加拿大、土耳其、越南等国都宣布对中共的钢铁类产品加税。就各国对中共增加关税的问题，资深时事评论人南述评论说，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已经彻底的崩盘了。这种房地产企业的崩盘所带来的就是整个中国的建材行业的供过于求。中国现在的建材行业就是拿着政府的补贴，将它多余的产品向全世界进行倾销。这种倾销所伤害的绝对不单止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国家，它还是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以中共所面临的来自于全球不同国家的抵制，这个就是必然的结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前往法国参观从火灾中修复的巴黎圣母院，并出席7号的重新开放仪式。同时，拜登总统的太太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亦将会将最后一次单独出国旅行的使命完成，他将前往意大利、阿联酋和卡塔尔，最终抵达巴黎。同时， 他将会在那里同川普会面，并且同其他政要一起参加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庆祝活动。美国媒体指出，在访问巴黎期间，川普将会出席在有大约50位世界各国领导人、皇室成员和名人参与的宴会上。这次活动亦是川普在当选之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预计在仪式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石灰岩前院致辞，随后由巴黎大主教乌尔里希主持重新开放典礼。公开的资料显示，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遭遇火灾，导致教堂的屋顶受损。经过五年的关闭，这座拥有900年历史的建筑物获得了充分的修缮。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宣誓效忠圣母的塑像亦即将结束封存。令人意外的是，教宗方济各将不会出席这次仪式，届时他进行对法国科西嘉岛的访问。总统拜登亦在5号结束对安哥拉的访问回国，他随后的行程没有公开。外界关注第一夫人和川普在巴黎会面的场景。媒体说，吉尔拜登的最近一次外访是在今年10月期间，出席了墨西哥女总统辛鲍姆的就职典礼。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美媒：美军杀鸡用牛刀，示警北京。日本向菲律宾提供1000多万元的军援。董旭玉案牵扯日本外交官，日本向中共抗议。赖清德过境美国，台海隐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7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世界日报5号发社论话，美国在伊朗战场为美中战争做出示范，警告北京不要对台海轻举妄动。文章话，中共在东欧和中东打代理人战争，北京提供物资和经济支持，借俄罗斯、伊朗、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牵制美国。伊朗和俄罗斯使用 S-300 防空系统，正是中共为输北京的装备。近来乌克兰已经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摧毁俄军 S-400 防空系统，这个正是中共为输北京的装备。不久前以色列和美国分头出击，以军出动 F-35 等140多架战斗机攻击伊朗、沿途叙利亚等多国雷达站毫无反应，以军轻松摧毁伊朗 S-300 防空系统，这个也是中共为输北京的装备。美军则出动了 B-2 战略轰炸机飞越上万公里攻击叶门胡塞武装。世界日报说，本来美军只需调动驻中东的战机就得了，却杀鸡用牛刀，派 B-2 轰炸机远程奔袭，同以军用美制钻地导弹歼灭躲藏地下60米的真主党领袖人一样，都在度警告北京，美军除日韩非基地外，亦有能力万里奔袭轰炸中国本土。美军是在度用实战警告台海不要发生战争，否则政权面临崩塌危机。中国经济唯一支柱将断，2025将是20年来最难。中国经济目前仅靠出口支撑，但川普明年一月就任后，料将启动对第二轮中国贸易战，会引发更深的危机。欧洲议会已要求欧盟撤销对香港特殊关税待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